好闪啊，站在这里就有当巨星的感觉。好，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感谢主再次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那我是来自比萨列小组的 Maggie。 那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留意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其实九月份很特别，在刚刚过去的两周，有一个周四是澳洲整个每一年都有的一个活动，叫 Are you OK? 就是会鼓励，有一个黄色的标志，会鼓励大家你去关心我们身边的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生活在不同的生活压力跟环境当中，让我们试着去用这样子非常简单的方式去问我们身边碰到的每一个人，去问他们你们还好吗，来开启一个这样子一个对话跟人的一个关系。其实我们的神是非常非常看重关系的。那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不仅仅是有这样子一个每天有这样子各样的提醒让我们可以关注我们身边的人，但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新闻是让我们看到人在处在生活的压力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冲突也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其实我在前一段时间我就看到一则新闻，其实这个事情不是发生在现在的，其实是在疫情期间发生的，就是一个房屋中介跟 一家印度人租客发生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因为这个中介呢是一个英国人，然后这个印度这一家是在，就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呢他们产生的纠纷就是他搬走的时候那个房子没有按照中介的要求达到他们的那个卫生标准。它本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你签了租约，你没有达到这个要求，你就扣磅金嘛。但是呢，中间发生了一个，就是这个中介他的压力很大，然后呢，他就写了一封信给这个印度人，就觉得说，你从一个低文明的一个国家来到我们高文明的国家，你不能把你们对这个卫生的标准就是套用在澳洲这里。就是因为文化的差异跟双方生活环境的不同，他没有把这个澳洲的这个用一个很耐心的一个方式来告诉他们来沟通，反而用一种非常激烈的有一点种族歧视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迫使他们要来明白，你现在来到我们这里，你要遵守我们的法则，所以这个就上了法庭，所以是最近才开始，就是这个案件才开始结案。所以呢，最后这个中介也道歉了，为他的这个态度，他也觉得说他自己就是因为处在压力当中，好像没有那个耐心去解释这个条款。所以最终呢，法庭就把他的这个中介执照吊销，让他回去重新再读。他不是说永远吊销，他是说你需要回去再去学习，再去怎么讲深造，让你更明白你的个位置是应该要做这个联合这个房东跟中介的一个关系，而不是破坏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其实都不需要文化的不同了。其实在我们自己的家庭里面，或者是我们同龄的朋友当中，我们会因为经历的不同或者背景的不同，我们看事情的角度不同，其实冲突都随时会发生，会造成关系的破裂，造成不和睦。但是其实这个不和睦不是神所期待的，因为我们神其实一开始造我们是在一个和睦的状态底下。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谈谈看和睦到底是什么样的，好吧？这个时候我们就一起来先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用恭敬的心，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我们今天要看两处的经文，第一处呢
是
好像他不太听我的，好，可以了。好，第一处是在马太福音的第5章第9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第二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的12:14-15，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好吧，我们一起先低头，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你不断地用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提醒我们，也来带领我们，使我们可以走在神你自己蒙福的道路当中。主啊，让我们可以真的是在生活当中来不断来见证神你自己的荣耀。主啊，我们现在在这里求神你自己亲自来与我们同在，圣灵你释放你的能力在我们的当中，也释放你的恩膏在我们的当中，来开启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心跟耳朵。主啊，让我们今天在这里听跟说的都同蒙神你自己话语的造就。我们恭敬地将以下时间仰望在神你自己的恩手当中。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弟兄姐妹请坐。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来谈和睦。那么到底什么是和睦呢？它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其实非常的简单，中文的意思呢是相处融洽友好，就是和好相处，不争吵，然后是和气和谐。那英文呢？咦，今天好像不太听话。英文叫 harmony 跟 peace。 那么其实在圣经的希伯来文当中，除了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平和和谐，它还有平安的意思，其实是呼应希伯来文 shalom。也就是其实上一周，如果大家还记得 Ronsi 在上周有分享 Shalom 里面其实也有完整跟完全的意思，所以也代表说其实和谐是一个完整，它是一个完全，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状态。那么和睦其实它是神所创造的，因为当神起初创造的时候，整个天地整个创造它都是非常非常和谐跟美好的。那么其实呢，我们从神的创造，七天的创造，如果大家回就是往回看创世纪的第一到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神是非常看重的，因为从他的创造当中，我们天地万物其实神是按照各按其类被神按照次序所创造出来的。他其实有神说有光就有黑夜嘛，有白天就有黑夜，有天上的东西就有地下的东西，所以他整个创造是非常非常的和谐。那其实神最后把这些和谐一切的创造，神看为这七天的创造都是甚好的，所以看神看为好的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状态。那么最终这个和谐的状态就显示在神把他所创造的人，按照他形象所创造的人亚当跟夏娃，跟各样的树木花鸟，他所上前面六天所创造的一切的生物都放在神自己的乐园当中，这个伊甸园当中，让人来管理这一切。不仅仅是让人来管理这一切，并且神是在这当中与他们同在的，所以和睦是神家的一个状态。它是因为神会在这个园中行走，跟人互动。如果大家再回去看创世纪的话，就会知道神会随时的在这园中走来走去，然后呼喊亚当跟夏娃来跟他会面。所以和睦是神自己所看重，他造开始造天地造人的时候就是一个和睦的一个状态，所以神他自己就是和睦。可是呢，蛇用谎言破坏了这个和睦的关系，使人呢陷入了最终，以至于最后神没有办法跟人在这个乐园当中与人相处，所以最后人离开了伊甸园， 然后蛇的谎言也破坏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因为蛇的谎言使得亚当跟夏娃这个人世间第一对的夫妻，第一个家庭，他们产生了矛盾，因为他们互相推卸责任嘛。所以因为这个破坏，可是我们刚刚说神是和谐，他是看重这个和谐，所以神要尽力要来恢复这样子一个和谐。所以呢，神就预备了一个救赎，要使得这个破坏的关系要再重新回到这个和谐的状态。如果大家记得上一周是讲破碎中的礼物吗？可是神他是会在我们的破碎当中来帮助我们，可是神最终的心意不是只是在破碎当中让我们可以重新得力，而是要让我们回到起初神所创造的那个和谐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的13到14节，神把他自己的独生儿子赐下，他是从神而生的，然后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他是父神的独生儿子，他来到我们这些人当中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要恢复那个和谐的关系。那为了恢复这个神起初所创造的这个和谐的关系，神的独生儿子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就好像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这个耶稣他是我们的和睦，他成就了和睦。那他所成就的和睦是透过十字架来成就的。由此可见，神是多么多么看重和睦的这样子一个关系，他跟人的这样子一个关系，为此他把他的独生儿子都赐下给我们了。所以我们看到说和睦是需要付上代价的，好吧？这时候跟我们左右的弟兄姐妹说，耶稣为我们成就了和睦。耶稣为我们成就了和睦。和睦是需要付上代价的。但是呢，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神也有应许我们，当我们人要来使人和睦的话，其实神的祝福会在我们的当中。因为我们刚刚讲说，其实和睦就是神家的一个状态，是神同在的一个状态嘛，有神的同在才是一个和睦。那其实和睦是有很多神的祝福在我们的当中，就比如我们刚刚马太福音5:9里面讲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称为神的儿子。那么有哪一些福呢？神的儿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其实在我们刚刚讲神创造的时候，神其实给亚当夏娃是有伊甸园的福，这个是起初最早最早神吩咐的。在创世纪的1:28里面讲说，神就赐福给他们，这个他们指的是亚当跟夏娃，并且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要治理这地，还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鸟和地上所有一切的创造。所以这个是起初神创造所要给我们的福，在一个和谐里面，神透过他的话语让我们在这个乐园当中是可以按照神的心意得着神这一些的祝福的。可是我们刚刚讲说，蛇的谎言破坏了这一切，以至于我们失去了好像这一些的福分。可是神就透过各样的方式想要把我们重新拉回，让我们可以再次回到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福气当中。所以我们就接下来看第二个福，是在神恢复的这个过程当中赐下给以色列的列祖，也就是他们亚伯拉罕的一个福。在创世纪的12:1-3里面讲，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其实如果大家想想刚才我们讲的那个神赐福给伊甸园亚当夏娃，他讲说生养众多，治理这地， 管理所有的这些。其实成为大国就是一个国家的掌权者，这个国都是你的，其实也是一个治理的，然后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其实神也是把这样子一个整个家族的这个权力赐福给亚伯拉罕。其实他神的心意从一开始到后面，神要使人可以回到那个状态里面，他的心意都是不变的。可是呢，因为我们刚刚讲说在伊甸园跟后面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蛇的事情，他用谎言欺骗了，使得罪进入这里面当中，所以要回到这个状态里面，我们需要一个 extra step， 就是我们要多加一步。诶，所以后面的给亚伯拉罕的福有后面的说，你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它是有个两个部分的，到亚伯拉罕的福是已经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他自己得福，他的民族得福，他的国家得福，可是另外一个是他要叫别人得福，这个别人是除了他自己本族本家以外的人，并且要是地上的万族所有的除了他们以外都要因他们而得福。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的福，是神让我们透过这样子一个使人和睦，我们可以得着亚伯拉罕的福。那么进阶版呢，到了后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使别人得福有一个在亚伯拉罕的世代当中，他有回应神的这样子一个使人和睦的这个呼召，也就是后面那半段的福，就是使人得福。如果大家回去有兴趣的话，因为我们最近那个神学，我最近在上那个旧约中览嘛，我们开始上那个从创世纪开始上，那我就觉得非常的很特别，因为刚好我最近预备这篇讲到就我们在上的就是创世纪，所以还蛮有意思。那里面就讲到亚伯拉罕跟罗德的关系，这个其实就是他回应前面神要给他祝福，离开本地本家出去以后，他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反正就走嘛，一边走边询问神要在哪里停。可是中间他就亚伯拉罕就跟他的侄儿罗德发生在分地的时候发生了一些的怎么讲分歧。可是亚伯拉罕就很好，罗德要了很多的地，而且都是很好的，全部都拿走，然后留下很不好的就给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也很顺服，好吧，你就是他凭信心神给他就什么，所以就让他得了。就是但是对于人来讲，你明明我们一起出来，大家都那个，你把最好的都分走，就是其实是一个分歧。如果我们站在那个立场是很不爽的，哪有这样子，大家都那个，你把所有好的都要走，把不好的都留给我。可是后面我们看到说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就发生了有一个四个国家的王就攻打五个国家的王，在这当中罗德整个的家产他的家人什么都被掳走了，然后亚伯拉罕竟然就是全力的去跟这些人征战，带着他的那些仆人们去把罗德他们给救回来，还把他的财产全部都抢回来。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在这个索多玛王当中为耶和华做了见证，就是哦，原来你们这一群人是你们的神是祝福你们的。然后在后面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到以撒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在非利士人的那个地方居住的时候，他们就挖井，挖了三回，前面两回就一挖，挖好了水一出来，人家就来抢他们，就把他们赶走，一挖就被抢，就把他们赶走。可是他们也就顺服，好吧，就求问神，跟神讲说，神你有预备吗？所以神就用亚伯拉罕的约，每一次在他们遇到冲突的时候来回应他们，让他们知道说他的约是永远不改变的，就是只要他们是在他的同在里面，人怎么对他是没有关系的，因为神为他们有预备。以至于后来非利士人的王要跟以撒来 签约，说哦，你们的王真是祝福你们的神。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冲突当中做了这样子一个和睦的工作，以至于在外邦人当中可以为耶和华做见证，就是回应了刚刚耶和华给他后面半部分的那个祝福，就是你要使别人得福，然后要让全地万族除了你们的族群以外的人可以看到耶和华的荣耀，使得把荣耀都归给耶和华。所以这是两个我们在看到，其实在如果大家有兴趣回去看那个创世纪，其实里面有大概十多次是在争执当中，是人在犯错当中，可是神用他跟亚伯拉罕的约来回应他们，回应来坚固他们，我的约，我要给你们的祝福是永远不改变的。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说，刚刚经文里面讲说，使人和睦的人必称为神儿女的福嘛。那我们刚刚讲说，其实神为了使我们可以跟神和睦，付上的代价是把他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那既然是独生儿子，所以除了耶稣应该没有其他的儿女了嘛，对不对？那这里讲的儿女的是什么？其实在大使命，就是马太福音28章的第18到20节里面，其实有讲说耶稣在升天之前有对他的门徒们讲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就必与你们同在。所以耶稣领受这个儿子的职分，也领受这个权柄，可是当我们愿意回应耶稣，我们愿意接受耶稣的时候，其实他这个权柄从神领受的是 pass 给我们了，是传递给我们了。因为他也说了嘛，他在地上所做的，我们后面的人要做，并且做的还要比他更大。所以我们是要承接他这个职分，儿女职分的。然后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8节也讲到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这个不仅仅是耶稣基督，神甚至在把耶稣接走之后，把圣灵赐下在我们的当中。也就是说，神不再是神家的一个状态，不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地方，乃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所以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其实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它就是一个和睦的状态。因为我们刚刚开始从一开始讲，和睦就是一个神同在的一个状态，是神家的一个状态。所以当我们愿意来回应说我们愿意听神的吩咐去使人和睦的时候，我们就得着这个儿女的福分。儿女的福分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得着平安，因为神住在我们里面嘛，不仅仅是得着以后永生的盼望，可以跟神在乐园里面，但是更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有这个能力，我们是可以使人和睦的，去使人可以见证神的荣耀的。好，我们就跟左右两边的人说，我们是有能力使人和睦的，我们是有神的祝福在我们身上的。那么使人和睦有什么秘诀吗？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哦。使人和睦，因为有时候是违反我们自己的意愿的，跟我们自己的想法是不同的，所以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是不容易的。那耶稣也讲说，大使命其实都离不开大诫命嘛。其实就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其次我们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个更大。所以我们有一个根基，因为它很难，所以我们的根基要建立在神身上。所以我们要使人和睦，我们首先要先跟神和睦，我们才有那个能力嘛。可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失去这个恩，所以呢， 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十四节的十四节到十五节里面有一个提醒，如果大家还记得话，我在六月份的时候分享也是希伯来书，那希伯来书里面其实是一个提醒这些要回到重新回去犹太教的这些信徒们，是作者是给他们有五个提醒在那里面，要提醒他们的生命要坚固在神的身上，不然他们很容易失去神的恩。所以六月份的时候我分享了一个提醒，其实这里面今天要分享的是另外一个提醒，就是提醒我们，我们要追求和睦，要谨防独耕，以至于我们在这当中会失去神的恩典。所以呢，我们要持守，我们要怎么讲，追求和睦，追求使人和睦，其实第一个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追求圣洁，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我们要先跟神有一个，先跟神有连接。所以呢，这边讲说我们要追求圣洁才能够跟神和好，因为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好像蛇的谎言进入到亚当跟夏娃的生命当中，让他们要来躲避神的时候，神就没有办法使得他们在神的家中跟他同在，因为罪的关系，因为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所以我们要远离罪行，以至于我们可以跟他有面对面的关系，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无瑕疵的。那么其实神会赐给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能力，其实不是靠着我们的，我们刚刚讲说其实是靠着耶稣基督，透过他的宝血使我们可以恢复那样子的关系，恢复那样子一个圣洁的关系，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使我们得着能力。那么也透过圣灵的帮助住在我们的里面，时刻来提醒我们，带领我们，可以敏锐我们自己犯的错误，以至于我们可以及时的回转向神。就比如在雅各书的三章第十七到十八节里面讲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所以和平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努力所可以成就的，其实是需要我们先有清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先跟神恢复关系，恢复那样子一个和睦的关系，以至于从他里面所栽种出来这个和平，用他的平安跟用他的爱来先浇灌我们，以至于我们才可以去做后面的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那么大家不知道，刚刚在那个Jenny 姐在报告那个事项里面，有一项我们不是马上要开始七天的那个禁食祷告吗？祝棚节。那么其实从明天开始，在祝棚节之前，其实是犹太的另外一个节日，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明天开始的哦，原来大家都没有在看，好，很好，因为我是突然间看到我的那个跟教会的那个行事历连的时候，明天是赎罪日，所以在祝棚节之前是犹太人的赎罪日。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讲说祝棚节是人与神相会嘛？人怎么与神相会呢？我们要先要赎罪，先要清洁我们自己，才能够进入到与神相会的一个状态里面。所以大家要记得，从明天开始是犹太的赎罪日，其实已经是进入到要庆祝祝棚，我们要寻求与神相会的一个预备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呢，我们先洁净，神才会住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呢，第一个秘诀就是我们要与神连接，我们要追求圣洁。第二个与人和睦的秘诀，那就是我们要跟人连接嘛，我们要恢复跟人的关系。所以呢，这边在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四节十五节里面讲， 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要谨慎，因为呢有可能在跟人的冲突的关系当中，我们会失了神的恩，以至于会有毒根生出来，不仅仅是搅乱我们自己，并且还会让别人沾染污秽，这个是神非常不喜悦的。不仅仅我们自己犯罪，我们还使人跌倒。那么这里讲的生出毒根，其实这一篇讲到这一篇后面这个讲到，是我上一次有提到，是我上一回16年去台湾短宣的时候，在斗南林安堂分享的一篇讲到，就是其中的一个部分。那具体什么是苦毒呢？其实苦毒并不是伤害的本身，其实是对伤害的一种反应。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因为在与人的关系当中，我们因为误会、指责、被人苦待或者被定罪，没有办法解释或没有办法寻求原谅，把这些的委屈什么都内化在心里面，以至于产生的苦毒，其实是对他人的一个不原谅，是导致苦毒的一个心理状态。所以为什么刚刚说苦毒其实并不是伤害的本身，而是我们对这个伤害的一个反应。那为什么刚刚那个经文里面讲说我们要谨防苦毒？因为它真的有很大的危害。一是它危害神与人与神的关系，它会让我们失去神的恩典，然后它也破坏人的关系与人的关系。再接下来，它有破坏我们身心灵哦，肠胃啊、新陈代谢各种，然后心里面是我们产生愤怒、没有喜乐、孤僻。然后灵里面我们会拒绝神，我们会经历不到神的爱。所以呢在之前我们有这样子医治释放的一个特会当中，我们有提到说康麦克牧师有指出怀有苦毒的人有五种的特征，所以大家来 value 一下啊。脸上没有笑容，总是专注在负面上面，眼睛只看到缺乏，不懂得感恩，将自己所拥有的视为理所当然，永远都不说谢谢，常常抱怨控诉所有的事情，也常常责备他人，认为自己都是被害者，永远都是别人的错，言语尖锐，常伤害别人，然后延伸苦毒的论断，也就是经文刚刚讲说不仅仅是自己苦毒，我们还抓一帮人跟我们一起抨击那个人，就到处来讲这个，因而变成很多的内在誓言，变成一个就是无法挽回的一个，就是落在一个罪恶当中，以至于神的恩典真的就离开我们了。所以苦毒真的非常的严重，以至于这里才会讲说我们一定要谨防苦毒。那其实我们谨防苦毒就是要释放我们里面的饶恕嘛。如果当大家每一天我们在背主导文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愿神来饶恕我们，以至于我们也可以饶恕别人嘛。但很多时候真正做出来真的很难，但是很难也可以做到，因为我们里面有神。所以呢，如果刚刚我们所分享你觉得我好像有一点点那个东西，不要忘记下一周要来。为什么？因为下一周黄若梅传道要分享的就是如何胜过苦毒，所以跟旁边讲说我下周要见到你。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使人和睦的秘诀是，我们不仅仅要跟人和睦，我们要还带人跟神和睦。我们在我们的使命当中，我们要成为那个和平之子，不仅仅是释放，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的爱非常有限嘛，我们释放不了自己的爱，我们每天都还很需要很多的爱，我们根本就没东西可以给嘛。但是其实我们要释放神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在使命当中可以来经历神的祝福，因为其实福音本就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不是亚伯拉罕的直系亲属，都是旁系后期被领养的。 所以因为神的恩，因为这些使徒们愿意去回应使人跟神和睦这个呼召，以至于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可以坐在这里，就是因为他们前面所做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听到是有人在传嘛，那既然我们是那个领受的，那么我们就要是那个传的人，我们既然接受了就要传。所以呢，我们要做加利利海，不要做死海，因为死海是有进没有出的，所以里面是没有生命，是没有活水的，是不可以有生命滋养在里面。但是加利利海它就是里面有非常多的物产跟鱼类在里面，因为它可以使生命在里面成长。所以呢，和睦其实是有神的祝福的。那我们其实在不断的为主做见证，生命被扩张，其实经历神的同在。工作虽然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有些的年轻人就说，哎，那我也没有那个刚刚神所讲的这祝福，生养众多啊，什么也没有地什么。其实我们所在的，我们工作，我们所在的这个范围，比如说你是家庭主妇，你的家，你的儿女们就是神赐给你的产业，就是你的地，你就可以在那块地上为神来兴起发光做见证。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不仅是要传道，我们还要行道，就是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我们去见证神的荣耀。凡事都有神的掌权跟祝福。我在预备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想到，我们之前我们教会有一个，这个很熟悉嘛，316，其实就是这样子一个状态。原本人是在伊甸园的，跟神的关系是在伊甸园，是上面那条线，神跟人是在一起，我们是有生命的。可是因为罪进入到我们的当中，以至于我们就分成两条平行线。如果没有中间这一块东西，我们人是在下面，那下面那条线所走向的是一个死亡跟灭亡。可是在这当中，神赐下了一个连结给我们，就是耶稣基督。透过他，我们可以跟他再一次恢复那个关系，以至于我们可以从死亡的一个终结，可以到有生命，而且这个生命是一个永恒的生命。可是谁要把耶稣带给别人呢？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回应神，把神的独生儿子介绍给人的时候，他们就有这样子一个机会，是从下面这一条线，我们可以有机会连到生命，永恒生命的这一条线。神就是我们的和睦，那么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一个桥梁，唯一的一个途径，因为他透过十字架把这样子一个恩典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因着这些的恩典，有这么许许多多从列祖时代就回应神的这个使人可以跟他和睦的这个呼召，一直到现在神的心意都不变，因为他不希望一人沉沦，乃是需要万人都得救的。所以神的心意永远都没有改变。那么列祖跟使徒们回应了这个神的呼召，我们现在领受了，我们是一个承载，我们领受了这个，我们现在成为承载的人，那么我们要做这个传递的工作，我们要去使人可以跟神的和睦。所以我觉得当我们领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祝福，就可以体现在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因为我们就是在做耶稣基督在做的工作。所以为什么马太福音里面讲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称为神的儿女，是因为我们在做耶稣基督在做的工作，我们跟他同享这样子一个身份，我们将来也在天上跟他一起来同享神所要赐给他的祝福。所以非常简单，我们来到了总结的部分。其实神他就是我们的和睦，而且我们看到从一开始创世，神就非常的看重这个和睦的关系。我们也透过神的创造跟他救赎的一个计划，让我们知道他整个救赎的计划就是神要使人跟神，使人跟人和睦的一个计划。其实神的和睦是带下神非常非常多的祝福在这当中，从一开始伊甸园的福，到亚伯拉罕 的福，以及亚伯拉罕后裔一直承接他的所有的祝福，以至于到后面神把耶稣基督赐下，以至于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可以承接神儿女的一个祝福。所以希伯来的作者来帮助我们说，我们使人祝福，首先我们要追求圣洁，我们需要把这样子一个使人祝福的能力扎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要扎根在神的身上。他也来帮助我们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一定要谨防苦毒生根，我们要在不断的释放饶恕，用神的爱跟人来做这样子和好的一个和好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成为那个和平之子，因为唯有耶稣基督才是那个永恒生命的答案，才是回到那个和睦状态的一个唯一途径。所以使人跟神和睦是神儿女身份和福分的最大的一个体现。最后呢，我用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见证。用一个小小的见证，其实我在上一次讲到有分享说，我上一次在去宣教之前，就2016年宣教之前，就经历了很大的一个就是不饶恕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在去短宣之后回来的时候，我是整个被释放。所以今天我都来分享另外一个是最近的，因为其实我们的神每一天，当我们愿意来回应他，其实很多时候都会在做很多新鲜的事情。其实呢，我之前有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其实我是一种对家人有爱心，但是耐心不够的那种人，可是对外人又是有耐心，但是爱心又不太够的状态。所以呢，我其实一直给自己的那个定义就是，我好像没有什么传福音恩赐啊，我就感觉好像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开始，感觉好像一开始讲就又变成说教的那种状态，好像显不出爱心。但其实我后来才发现，不是有恩赐没恩赐，是你愿不愿意付出，你的牺牲够不够而已。其实就好像那个福气教会的那个杨牧师所讲的，没有看不起，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到的价值。你看到那个价值，你就愿意付上等价的那个代价去做。其实是从应该是说前年开始吧，我开始加入爱灵舍团契，就是就是学习一些跨文化宣教的一些事工，所以开始做义工嘛。那再加上我们教会从去年开始跑幸福小组，就我们就一直跑，然后我们小组也就是跟着一起跑，不管有没有新朋友，我们反正就是一起跑。那么其实呢，我发现好像当我们去接触，当我自己去接触这些好像异文化，就看到这些跟我们不同种族，特别是我们在牧宣的时候看到他们为了得着这个福音，他们付上的那个代价，就是他们为了得着这个东西，他们付上生命的代价，甚至被家人投毒啊，就是真的是生命代价。你就没有办法说，以前好像在听故事很遥远，可是当你这个故事是那个人就坐在你身边来告诉你的时候，你就会非常非常的震撼。原来我们看为好像还蛮轻易，然后好像现在随时都会有人跟我讲的这一些东西，对于他们来讲生命当中是这么重要，而且是甚至他们为了抓住这个东西是愿意付上生命的代价的。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原来我们所信的这个信的这一位神，他是这么的宝贵，他们是愿意付上，真正愿意付上生命的代价，而且就在我眼前的。那我在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好像突然间就发现，哎，好像更加看对自己很专注的东西。以前可能觉得啊，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子，你就会很专注在自己所以为的那事情，虽然可能你的出发点也说是为了他好，就是我们华人会经常，我们父母通常会讲啊，我都是为了你好啊，或者什么，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可能都是为了这个爱心的缘故，可是我们并没有从神的眼光来看，就是我们的 焦点眼光不对，我们仍然从自己的方向来看，所以我们付出会有限，因为我所做的还是按照我自己能力范围在做嘛。所以呢，我在通过这两年就是在跑幸福小组，然后在关注这个跨文化宣教，包括可以参与一些很少的这些事工上面，我就发现我好像更愿意去付出，是在默默的当中我就发现我有改变。就是以前我就觉得我会衡量的一些东西它好像不存在，最简单就是我比较容易饶恕，我之前那个饶恕花了很长时间出不来，可是这一次这个其实强度差不多，可是这一次我就发现我好像没有任何挣扎。其实在六月回国的时候呢，其实之前我妈在这就知道，其实是跟我舅舅家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所以呢就是我们没有，我其实我知道我自己是没有办法再去他们家。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已经闹成这个样子，我就不可能再去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了。可是这一次就很神奇的，就是我六月回去的时候，我们就说要回去看一些这些年长辈嘛，就是因为我妈妈跟我爸爸那边剩下的长辈也不多，就想说因为下一次回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所以就是好像当我妈这么来说的时候，很自然的就把他们是加在这个 visit 清单里面，然后也没有任何的好像反抗的那个心理，我就去做了。后来我就发现，哎，为什么我好像没有挣扎，我这次就做了，是因为好像我已经那个里面的声量被扩张，你看到很多，因为他们是没有信主，你会发现说你对这些没有信主人的那个负担里面的爱心多过你的这些指责，只看到事情的部分。所以我非常的感恩，好像这一次我没有任何的挣扎，我就好像已经释放了，就这个事情好像就过了。所以其实我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中，其实当我们把我们的目标放得高一点，不再是我们自己，而是神的事情，其实神的事情很难达到嘛，因为我们要神用神的能力才能完成嘛，我们人的事情要按照我们自己能力去尽量做到我们能力范围就可以，但是当我们把我们的目标放高一点的话，其实神会把多过我们的能力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我其实也经历到非常不仅仅只是在说这个饶恕跟亲人之间的一个关系的一个恢复，其实我也经历到神在职场跟人际关系当中的一个祝福。我竟然有一个同事说他跟人介绍说，如果你要找你的 team leader 要找 Maggie， 我心想说完蛋了，因为 Maggie 是属于那种我的原来的性格是不太讲话，然后反正就很闷，然后心想说你要找我 team leader 每天都闷死。可是居然原来他跟我，因为他不是我部门的，只是因为要换系统，临时我们需要在一个地方一起同事这样子，就没有想到哎，他给人的这个观念还蛮正面。我记得首播牧师以前在的时候，我就说第一次做 DISC 我测试的时候，我那个 I 是负的，然后都崩溃了，心想说负了，那是一点幽默感一点那个都没有的那个负数，我天哪。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在这样子一个不断的经历神的过程当中，跟回应神的呼召的一个过程当中，慢慢你就会发现你原本紧紧抓住的一些东西，你觉得你没有办法改变事情，其实潜移默化当中已经完全不是事情了。所以这就是神十字架的力量，它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发光。当我们愿意有机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断来见证神，为神发光做盐的时候，其实神就在我们的当中。他说当我们愿意使人和睦，我们彼此和睦的时候，人就可以看到我们是神的门徒嘛。所以我们就是在不断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不用做什么，我们只是把神介绍给人，我们做我们自己该做的这一部分，其实就很简单，我们就跟人和睦，我们把平安的信息带给人，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因为神十字架的光芒是每一天照耀我们的，只要我们愿意回应说神你爱我们，我们也愿意回应你们的，回应神的爱，来把这样子一个十字架的光也带给其他的人， 来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见证神的荣耀，神的十字架的光，神十字架的能力不仅仅是在我身上。我相信当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愿意来回应说我也愿意去做使人和睦的这样子一个事情，那么你也必成为神的儿女，神儿女的这些的福分，他要赐给我们的这些福也会在你的生命当中。这是神亲自所应许的，他的话语永远不落空，从一开始伊甸园到现在他一直在持守他的话语。我们这么去做的话，他就祝福我们，必祝福我们，好不好？这时候我们一起用这首的诗歌来回应我们。